在面临一个问题，在面临一个需要我们判断的问题的时候，保持谦逊的态度，并且持续的进行探索。当时城邦的人们产生了一些怜悯的情绪，产生了一些畏惧的情绪，而这样的情绪恰好就促成了哲学的诞生。人们会开始更多的关心自我完善和更加狭窄的道德完善的问题，而这样一个状态又和我们今天的状态和诉求极其的相似。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第74期的设计成熟播客，我是龚子怡。在今天呢，我想聊一聊我近期在阅读的赵琳老师的一本书啊，《古希腊文明的光芒》，然后我在阅读后的一些想法。赵琳老师呢是武汉大学哲学系的教授，然后他在西方哲学，尤其是在古希腊、古罗马和黑格尔相关的一些研究非常的深入。我之所以会想要更深入的去读一读古希腊文明相关更广泛的内容，其实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那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是，我一直在回看自己，发现对我自己而言，影响我最大的思想相关的书籍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尼格马可伦理学》。他在《尼格马可伦理学》当中，非常全面的，并且说服了我关于什么是好生活、什么是美德相关的这样一些问题。从那之后呢，也因为这样的缘起，我会开始更深入的去了解历史前后的很多的思想家相关的讨论，从笛卡尔到更晚近的海德格尔，以及其他的哲学家、思想家相关的一些讨论。但我也看了之后，也逐步的开始意识到，只是单纯的去从单一的视角去看问题，总是片面的。比如说，我只用哲学化的视角去看一个问题，那么即便是他对于一个问题有极强的解释度，极其深入，但可能和实际生活也会有一些距离。那么从另一方面呢，福柯的一些研究方法对我来说也产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那么所以我会更想要深入的了解到底古希腊在当时是什么样子，然后是什么塑造了当时的古希腊的传统和时代精神。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了解是有必要的。那通过搜索我找到了赵琳老师的这本书，而这样更全面的视角，我觉得它也非常具备复用性。比如说，当我们在面临一个实际的问题，那无论是这个偏爱好型的问题，还是在工作中会遇到的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它也非常值得从更深入的、更来源型的，或者是更全面的对于历史、文化、宗教、经济各个方面去进行了解。这会让我们掌握更多的信息。那这样更多的信息呢，很多时候会能够提高判断的准确率，去避免在判断的时候去产生偏颇，也能够让我们在面临一个问题，在面临一个需要我们判断的问题的时候，保持谦逊的态度，并且持续的进行探索。那么上面我主要讲的是对第一个问题，尤其是对于一个问题全面了解的一个必要性。那么下面我想要更深入的去沿着一条主线来讲述，我觉得我从赵琳老师这本书当中去提取出来的值得讨论的部分。首先是从悲剧到局限性的认识。我当时是其实是希望从《尼格马可伦理学》这本书当中去找，最去找是什么塑造了亚里士多德当时的那样的讲述。那么，所以我肯定会去更深入的去了解他当时的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城邦当中，是什么样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促成了他那样的沉思和那样的认知。结果我找到了是城邦中，也就是更准确的是雅典城邦中对于当时的悲剧的发展。尼采也有一本书叫《悲剧的诞生》，而更直接的去说，悲剧的诞生在古希腊的传统当中，并不是由于 更简单的原因，并不是由于比如说要去表演一个对于单纯战争的表现，或者是当对于奴隶生活，或者是当时的这个城邦生活的所产生的不幸的一个再造，并不是悲剧的诞生，并不是这样一个肤浅的原因，或者说更深层次的原因，悲剧其实是在讲述人的局限性。那带着这样一个局限性，人的局限性这样一个主旨，我们再去看，古希腊时期，包括到晚近的一些悲剧，其实能够更好的去进行抽象。无论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普罗米修斯的故事，还是俄狄浦斯王的故事，的确都在做这样的表达。那么赵林老师其实是这样去描述的，他说，悲剧的发生更多是因为我们认为自己是万能的，没有认清自己的局限性。我们会认为我们无所不知，而事实上我们的智慧是有盲区的。我们会认为自己能力无限，而实际上我们总是会被更强的力量操纵或者是影响，而这种力量在古希腊人的眼中叫做命运。那个时候产生了三个大的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包括到后世的莎士比亚。其实，在更深入的了解他们在表述的故事，尤其是经典的故事之后，发现，经典的悲剧很多时候都在表述同样这一个主旨，关于人的局限性的主旨，而这样的表现，确实影响到了当时城邦的人们，当时城邦的人们产生了一些怜悯的情绪，产生了一些畏惧的情绪，而这样的情绪恰好就促成了哲学的诞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解释力和说服力的一个思路。人们从城邦的生活，当时城邦的悲剧的演出开始认识到这样一个主旨，开始认识到自己局限性的这样一个主旨。那恰好和我们经常听的哲学中经常提的认识你自己这样一个箴言很好的契合了。而这个从悲剧到认识自己的局限性，也成为了哲学的来源。这样的一个来源可以这样被解释：由于我们开始认识了自己的局限性，有一部分人会产生对于群体的共情，对于悲剧演出的怜悯的共情，从而一部分人产生了怜悯和畏惧的这样一个情绪。我曾经在第58期的播客中会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我当时提出的是，恐惧和畏，也就是畏惧的畏，是更重要的问题。这和我上面提到的，畏惧、恐惧的情绪产生，其实是产生了一些映射。无论是在古希腊时期，还是现在，我们都会由于一些，当时可以说是演出，我们现在可能是一些反思和沉思，我们都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而认识到局限性之后，我们肯定会开始想办法，我们会有很多的方法，我们可以选择不理会它，也有可能会选择消极的对待。但是当时古希腊的，尤其是古希腊的思想家，会提出一种更加积极的对待的方式。他提出的是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他提出通过认识自己的方式去面对这样一种局限性，或者说去面对这种恐惧的情绪。而且有趣的是，我们常常会说，苏格拉底会很明确的说，人的职责就是认识你自己，也会知道在阿拉伯神庙的那个门楣上写的也就是这样一句话，是米利都的哲学家泰勒斯的这句话，认识你自己。那么认识你自己，不断去通过对智慧和善的追问的方式去接近好生活，这个是对于，尤其是当时的古希腊哲学家，对于悲剧、对于局限性的认知之后提出的一条解法。而这个认识你自己，形成了后续哲学研究的一条最重要的主线。而且我觉得值得一提的是，赵林老师对于柏拉图的洞穴隐喻的解释非常精彩，因为在这之前我们讨论柏拉图的洞穴隐喻，通常只会说表象和本质的差异。我们会说，洞穴中的人看到影子后不愿意出山洞，是因为拒绝面对真实。但是赵林老师对于洞穴隐喻有更加完整的认知和是这样表述的： 首先，我们会对于假象的假象进行认知，其次是对于假象的认知，再次是对于实物的认知，最后是对于照耀实物的光明之源，也就是太阳的认知。而这里的太阳被比喻为了善，而前面的假象的假象，首先是木偶的影子，而其次的假象是对于是指代的是木偶，再次的实物指代的是认识，最后会落到，关于光明之源、关于太阳、关于善的这样一个认知当中。那这种知识的上升的过程，其实是通过不断的反思、不断的对于局限性的认识、不断的认识自己而出现的。所以在这里，我抓住一个可能更加明确的主线，是从认识到人的局限性，到沉思与认识自己，再推到善和美德作为最终追求。而这个形成了一个更加完整的一个认知的路径。那么最后，我想讨论的是关于斯多葛哲学的所谓的下降。非常令我吃惊的是，有一期我觉得准备的并不太好的一期播客，是关于讨论斯多葛的第53期的关于安宁的方法这样一期，但是他的收听和评论可能是最多的，所以我最近也有了一些感受，因为在古希腊的思想家里面。对于，假如他当时的古希腊思想家看到了斯多葛学派的相关的讨论，可能会说斯多葛学派是下降的或者是堕落的，因为包括他在内后续的在古罗马时期出现的学派，包括伊壁鸠鲁学派和怀疑主义，都开始对于世界的本源和本质这些问题不再感兴趣。转而关心人应该在怎样在一个无法控制的世界当中获得幸福。的确，这样一个话题也可能占据了我播客的1/3的这样一个篇幅，因为我们会关心自己的生活，关心更加自身的，不再关心关于城邦的、关于英雄主义的一些内容，而斯多葛学派的内容正好恰恰适合。我自己或者是更大多数的人，因为古罗马时期的或者是古罗马帝国时期的精神就已经不像当时古希腊城邦时期的那样一个状态了。更大的政治生活，普通的人是没有办法参与的。而相较于古希腊的思想，那这种斯多葛的学派的思想必然是下降的。我觉得这种必然可能也同样适用于今天。因为好像仔细的去看，我们的生活和2000年前的精神生活好像差异真的并不是特别大。而且我经常感叹的是，我们真的生活在历史的非常早期的阶段，我们很难想象伯利克利治下的雅典城邦，不过就是2000多年前的一段日子，而我们今天的预期寿命可能接近80、90，我们竟然一个人能够活着见证人类有文明史以来的可能20-30分之1的这样一段时间。那么，我觉得回过头来总结一下，我觉得更加深入的、更加全面的去了解，当时有价值的思想的脉络是非常具有意义的。比如说，我们从古希腊时期的文化生活去看到了悲剧的诞生。而悲剧所表达的深刻的主旨，也就是人的局限性，引发了一部分人的思考，而这部分人的深度思考，将面对人的局限性的应对办法，推向了积极的城邦生活和积极的道德与善的追求。那么再进一步，古罗马时期的政治制度让，这一高昂的生活的状态、精神生活的状态变得更加世俗，而从而导致了斯多葛学派的诞生。人们会开始更多的关心自我完善和更加狭窄的道德完善的问题，而这样一个状态又和我们今天的状态和诉求极其的相似。所以我最后想提的是，我觉得前面的讲述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去更加全面的了解一个问题，无论它的是这个问题是大的或者是小的，这个了解的过程，我觉得都非常值得分享。好的。非常感谢您收听第74期的《设计纯熟》播客，我也非常推荐您去阅读赵林老师的《古希腊文明的光芒》，包括亚里士多德的《尼格马可伦理学》和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我们下期再见。